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十七节、十八节、二十节，以及二十二章的三十五、四十节。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五章。好，如果大家找到的，跟我一起读十七、十八和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下一节经文在记载在二十二章的三十五至四十节。二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节。二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节，如果结到的，大家跟我一起读。来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都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读经完毕。今日我哋嘅李成业弟兄喺为我哋当中正道。今日嘅题目系律法、道德与神情。我哋请阿李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多个月前啦，最后一次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说话。今日好开心能够再有机会嚟到去，希望神能够藉住孩子嘅口同大家一齐嚟到去分享佢嘅说话，同埋一齐去反省。我哋喺讲到之前，请大家一齐，我哋一齐嚟到做一个简单嘅祷告。真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今天给我们再有机会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圣殿当中，你要敬拜，你要赞美。主要愿意我们的心真是单一向你，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只是想与你亲近，聆听你自己的说话，让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以致我们能够去明白，亦都能够去跟从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愿意将这段时间来交托给你，求你临在我们当中，使到这个平凡的时间变为特别，使到我们能够丰丰足足的得着你而离开这个场所。主，我们感谢你，恳求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大家有留意時事的話，都會知道最近有幾宗是非常之轟動的大新聞，不單止在香港，亦都在全球的地方來到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這幾段新聞我都將它放在這個幻燈片上面。他們譬如說香港有講這個特首特辦的問題，有更加轟動的就是全球有影響的這個巴拿馬文件的問題，還有呢就是甚至在 Gold Coast 本地都有講到一些是用金錢來到去好像是做一些不合道德的事情，買票等等。 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事件呢，希望大家都有一些的关注，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反映近年来讲整个世界一个很大的趋向。巴拿马文件将到很多众多的香港亿万的富豪，甚至一些的知名的政客，很有影响力的人，包括英国的首相、冰岛的总理等等呢，都牵涉入来。甚至是传言呢，一向是公正敢言的香港的明报的执行总编辑，因为大幅报道这个巴拿马事件而被解雇，激起了很多的政治和经济的风波。如果大家看巴拿马文件这个事件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其实是由一班的人，一班的记者，他叫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简短叫 ICIJ， 来到去揭露出来，或者我们译他做国际侦查记者联盟。这班人甘住去冒犯一些有经济有政治能力的人的危险，甚至到一个丧失他们的工作，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身安全的后果，都来到去揭露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当中呢，譬如说大家看见的这个就是冰岛的总理，这个在 ICIJ 的网页来到去吸出来的一个的影像。每一个呢涉及的人，无论他是亿万富豪或者是政客，当他被揭露的时候呢，他们通常第一个反应都是说，我其实所有做的事都是奉公守法，我根据当地的法律没有做过任何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是这位冰岛的总理最后很快都因为巴拿马文件的缘故要去下台。事情是不是真的学这班人所说的那么简单，我没有犯过什么的法律，就是证明完全是符合了一切的道德，还有更加说的就是我们掌管我们宇宙世界的我们的神的标准呢？如果真的说一句我一向奉公守法，那么简单就可以将所有的事情来去解决的话，我想整件事就不会带来那么大的震撼和关注。当大家再去了解多一些巴拿马文件背后的所隐藏的一些的商业手段和背后的目的的时候，如果大家知道仍然都觉得世界或者甚至教会都对这些事情是完全不需要关注，认为是小事情的话，那大家今天我们看的要分享的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更加有意思了，更加重要。巴拿马文件里面揭露很多真的令人很难去理解的事情，包括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们都是争相的要来去拿外国的护照、香港的居留权，一些亿万的富豪反而要去用很多不能够被人知的途径来到去悭一些的税项，或者因为他们这样做呢，所以他们今天才那么有钱都未定。很多看上来这些人都可以说我都是光明正大，这些没什么犯法的事，当然有很多真的犯法，但是不是说可以满足好像明文的法律就能够满足一切的要求。设立秘密的离岸公司本身不错，是不是直接构成犯罪的行为？当然其实当中也有很多真是罪犯要去掩饰一些来历不明的资金，去洗黑钱、逃税或者正常的法律责任等等。但是更加严重的其实就是也都与基督徒更加有关的，就是事情在就道德方面的考虑。 其中很多涉及知名的人士都用，正如我这里说，甚至香港的女明星刘嘉玲小姐，她都理直气壮的说，她作为一个呢是这些离岸公司的中介人，她说呢，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的，大家不要乱想。当然呢，我希望她真是，但是很多人正如我刚才所说，都是用这个的口吻来到希望你要将这些事情很快地射下来，免去大家可能再去问下去要负上的责任。或者这个是事实都未定，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整个的行为事件里面包含的动机等等，是不是就是在人和审判的神的面前都是无可指责，或者甚至基督徒都可以很放心的这样去参与其中。我们大多数都是由香港移民而来的，来到澳洲来到生活，但很不幸的，无论是香港或者中国，都在巴拿马文件当中涉及的人和事动作活动当中呢是名列前茅。大家看这个图像呢，你知道呢，即是香港有很多的富豪啊，大家可能都认得他们是哪几位。他们是很积极的来参与其中。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如果你看回香港作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是全球里面呢所有的国家里面是涉及成立离岸公司或者是在运作这些离岸公司里面呢是首屈一指的，它远远地要抛离第二位的英国香港 Hong Kong SAR。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去看回这个 ICIJ 的网页呢，就你就知道这个呢不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呢很自豪的一件事。耶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头几章的圣经里面，论述到基督徒怎样去看法律和道德的问题。我们基督教多数叫律法，不叫法律。怎样看律法和道德的问题？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至二十节，讲明了随着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从旧约转到新约的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很基本的改变。基督徒即是说基督的跟随者怎样去看律法、基督徒的道德和神的心意。我在这里就叫他做神的心意，叫做神情，不是一般大家用神情这个字的时候 的解释的方法，是神的心情、神的心意的意思，以别于大家成日挂在口边的人情，大家讲人情讲得很多，但神情讲得很少。怎样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上面可以去看到律法、道德和去体贴神的心意来到去指引我们的行为？大家已经刚才读过，我们今天不再花时间来读这几节的圣经。如果大家看过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头几本的律法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呢，生活在旧约的时代的犹太人呢，其实都有几大的重担。因为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耐性，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耐性，可以看完这个利未记、出埃及记、申命记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特别是利未记呢，我是不停的哇！你要点做点做点做，咩嘢又点做点做点做，咩嘢点做点做点做。直至今日咧，传统嘅犹太教嘅人咧，仍然都系好贴切咁样嚟跟随啲嘅守则嚟到过佢哋生活。旧约里边就真系有好多嘅律法嘅规条，可能甚至吓亲大家。如果今日仍然要求大家嚟到去严谨嘅嚟到去守每一条嘅话咧，可能大家都唔敢做基督徒都未定。可能亦都因为咁嘅缘故，一比较嗰阵时候咧，新约好似系一个 free for all 嘅时代，大解脱嘅时代， 充满自由自在的基督徒生活。然而如果大家看回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至二十节，耶稣怎么说的时候，耶稣对跟随的人的要求和期望是否真的降低了呢？断然不是。首先耶稣开张名义地跟我们说，就是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很明显的，耶稣来了，虽然好像很多在利未记、出埃及记、申命记所记载到的很细节的，对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要去掌管的，要去跟从的规条，可能再不适用在今日，因为已经福音传到去整个世界，再没有一个只是犹太人文化的背景里面的空间里面。但是神的要求，神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没有降低到，耶稣说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他更加讲，他是来到是要去成全律法。在旧约的时代呢，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一个要详细去严谨地用律法条文涵盖了我们信仰细节和生活细节的一个的环境里面。神将一些很清楚很细节的要求写低下来，要人去遵守。在新约时代，这些律法的细节未必适用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面，但是律法本身对神的尊重、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跟从从来没有废去。但是加上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将他升华和教导弟兄姊妹，教导跟随的人怎样应用在生活里面。如果是说成全这个字的话，用英文圣经是有两个的译法，一个就是 fulfill， 另一个就是 complete。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叫成全律法呢？耶稣怎么去成全律法？可能二十节呢给我们一些答案的线索。二十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最懂得法律的人，就等于今日的世界里面的律师，如果是讲世界的法律来讲的话。但是如果你看巴拿马事件文件，反而是律师是最帮手来到去做这些不见得光的事情。究竟这些最懂得法律的人，还有一些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文士、撒都该人等等，为什么是成为耶稣当时传道的时候最针对的对象呢？法利赛人的义究竟是怎样的义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里面呢，耶稣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去严厉的来到指出法利赛人的错处，有著名的所谓法利赛人的七祸。主要来讲，他们就是能说不能行，把口很厉害，但是到做的时候是两回事，假冒为善。这个不单止在言语上面的能说不能行，更且是做一些令人们去以为他们是很坚强的人，但心里面却是远远的去离开神。做门面功夫的人，内心没有真正去尊重神的规则教训。这些可以简单来讲，就是法利赛人的七祸，亦都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二十三章里面最严厉要指责这些人的地方。这个 就是所谓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的义，这样的人断不能进天国。这些表现，当我们想起巴拿马文件里面一些香港的富豪，或者是我不是说指责他们一定有这样的犯错，但是如果是最有钱的人，是亿万身家的人，在世界里面是最不为钱忧虑的应该的人，是反而利用海外的隐形公司来去逃税，或者做一些是不道德的事情。最近都在这些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都有人提出，就是说有些好香港的亿万富豪地产商，他用这个透过隐形公司的关系，变成在香港收地来重建的时候，他不需要被人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大公司的身份，以至于是旧屋的住客呢，根本就不会跟他们用一个合理的价钱来去讨价还价，以至于他们可以用一个很低的成本就来收到这些旧屋，来去兴建动不动过千万 的单位。从法律来讲，这个可能是真的不犯法的，但是这些是不是道德的就是另一回事。而用 海外的隐形公司去逃税，逃避社会责任，今天这些行为，这些行径跟耶稣所讲的法律差人的义可能差不多，表面很风光，里面却是真是远远超力，去低过神的要求。在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七祸之前，耶稣在22章的35至40节给基督徒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就是律法和基督徒行为的标准是怎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在旧约很多的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很细节的律法的条文，在利未记，譬如其实当时真的有它重要的角色，是很跟这个犹太人文化传统是挂钩的，个环境是挂钩的。律法当这个耶稣来到世界，福音开始传到万邦的时候，不再只是我们的信仰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来到存在的时候，有一个需要的升华。但是当中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个大的原则，在22章第35节那里讲，耶稣说你要有一个律法师，有一个律师很清楚旧约律法的人要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先生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条是最大的呢？因为律法真的多到这么紧要，除了十诫之外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节，这个问题其实都挺难答。但耶稣跟他说，亦都是代表了新约时代里面律法的精神的升华到哪个 的层面上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余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在这里讲到，其实在新约时代跟随耶稣的人，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再守利未记里面所讲的细节的律法的条文，但是这些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而是最大的总结升华，亦都是一个可以讲话更加困难的一个守神的法律的一个的方法，就是只有两条。第一，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两个就是所有律法条文的总结。注意呢，这里耶稣特别是指出是有先后次序的，是很明显的，先要爱神，然之后加上爱人。 意思即是说，通常很多时候爱人和爱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爱人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如果有些情况你好像是要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会得罪神的，或者是会去和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那个的次序是很明显的。基督徒要在这样的时候有很明确的选择。你可能很爱你的仔，很可能你很爱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他要做一些事情是引致到他去远离神，引致到神的荣耀得到去受损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怎样做。基督徒的道德就是建基在这个神情上面，神的心意上面，明白神的心意，追求满足祂的心意，神情之上。虽然看上来好像很简单，有这么多的道理简化成两条，但是刚才我都讲，其实这个是更艰难，因为这个涉及呢不是只是规条的去遵守，而是说在精神上面彻彻底底的体会并且去进行，是一个升华，是一个更加艰难的挑战。基督徒在实践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吩咐的时候，有几个常见的障碍，特别是中国人的基督徒，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大家可以一起去互勉的，你去互相提醒。其中一件事就是所谓差不多的基督徒。大家如果是读过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呢，或者听过都好，都会知道胡适是一个近代中国很出名的学者、思想家，亦都是被共产党非常憎恨的。中国人最其实其中一种最特色的文化特征呢，就是所谓差不多文化。差不多先生这个故事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差不多先生什么都没什么所谓的，究竟黑和白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颜色。最后呢就搞到呢他自己生重病的时候，人家叫个医生，他说你叫个医生来医我，但是呢他手下的人呢就又是差不多，那就请了个兽医来到去医他，医牛的人来医他，那么差不多先生都说没所谓，那就差不多就一命呜呼了。那然而呢，反而呢这个差不多先生的这个这样的生活态度呢，是大家非常之去赞同的，他周围的左邻右里呢是非常之欣赏这个含含糊糊过生活的人。在这里呢讲回呢这个胡适本身他写怎样是差不多先生的结局是怎样。他说呢他死了之后呢，大家呢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呢，样样的事情呢很抵得开的，很抵得通，想得通。他呢一生呢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很有德行的人。所以呢大家呢就给他一个法号呢叫做圆通大师，他的名誉呢越传就越远，越来就越大，无数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呢人人就成为一个差不多的先生。胡适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民国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距离现在差不多100年。很可惜的呢就是到今天中国人呢仍然都是差不多的文化，差不多的民族。胡适呢最后尾一句说话呢是很发人心省，他说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什么都没什么所谓， OK 啦。差不多文化贯彻在很多中国人里面，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讲起来神情和人情差不多音而已，是吧？都差不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计较， 如果是啱人情的事就啱神情照做了。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人的基督徒你都认为没什么 大问题需要去斤斤计较。这种所谓懒人的表现典型呢，就是说不求进取，唯唯诺诺，言不及义，只求呢自己的思想身体呢感觉舒服就得了。最后其实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心态，累到差不多先生自己都早死了。差不多的基督徒文化亦都是懒和假基督徒的元凶。因为耶稣对律法的成全不是将神和他跟随他的跟随者的要求放松了，相反的是提高了。不是那么简单的话，吃饭要怎么吃就可以好像好心安理得，而是说今天我们当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没有明文的规定，但你的心里面究竟是想些什么，你的动机是怎样。就正如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刚刚我们读的段经文之前所提到的事情一样，你看见一个妇女就动淫念的，就已经是犯了奸淫罪。从表面上来讲，律法的角度，人的律法的角度，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做过任何一些真正的事情，但是耶稣将这个要求反而是更加提高，没有放松到，更加提高了。从前是条文的满足，现在是精神和道德伦理，即是首要是爱神，次要是加上爱人如己，这个这样神的心意的跟从。一个很大胆地你要讲话，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不知道究竟这样的人背后里面当他有真正的自省的时候，他敢不敢这样跟神来说这句说话。这个人可能在法律的层面真的没办法去奈他什么何，然而神甚至于只是社会的要求，就是人在道德伦理精神上面去实践更加高的道德的心意，神的教训和心意，否则这个就跟法利赛人的义完全没有分别。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第二样影响我们可能实践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地方，就是更加严重，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心态，以致到我们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有一个很名正言顺的解释，以致到开脱我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香港最近流行一个名词叫做语言艺术，我觉得这个都想这个名词的人都挺有文采的，因为这个是与大相关，是一种 art。 如果一个好的情况之下，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个 deceit， 就是一个欺骗。无论在所谓特事特办这件事的过程里面，或者是一方面一些手执外国护照的政客而大声去指责香港人不爱国等等的这些名人，都使我真的想起他们究竟想的什么东西。这些人可以骗人，可以骗自己，去 justify， 去合理化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无论在行为或言语上面表里不一，都是不道德的事情，在基督徒来讲是不公义的。就等于一只猫它照镜的时候，它告诉自己我是一只狮子，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我是无坚不克的，或者我所做的事全部都是对的。在 很多这些这样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一些共同的一些的做法。如果说是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说可能只是讲事情的一部分，而去蓄意的去误导引导听的人，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从这个严格来讲，他可以说我没有做任何事，我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没有说大话，但是这个神的要求不是这样。或者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故意的去隐瞒一些事实，以至于事情会继续发展到一个他自己属意的结果等等，都是严格来讲不算是犯法的事情。私底下这个世界真是充满说谎的人，私底下讲大话，不在法庭里面宣誓之下是不犯法的。但是大家其实在圣经里面，甚至是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面，最痛恨的就是说谎者。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魔鬼就是说谎者，这个就是人最大需要警醒的地方。没有犯法，没有犯法律，但是绝对与道德去相违。可惜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也都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实在是违背了耶稣讲话是我们爱神加上爱人如己的基督徒道德规范。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清楚不过的，很简单，没有空间的一个的教训。如果是有含糊的话，是基督徒主动将神的心意、神的教训含糊而已。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好像是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愿意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加警醒，不要真的去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一些自己的心意来到去掩饰、呃自己、呃人，才可以满明符合神律法道德的要求。在保罗在加拉太书很明明这样指出，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耶稣说我们现在再不受这些细节律法条文所规限的时候，就可以大家自由喜欢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清清楚楚讲到，如果我们不谨慎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不能够做这个升华，将律法规条变成爱神爱人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危机。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说话之内了。第三个，我们可能去实践神的心意的障碍，就是我们对罪不够敏感。在新约时代追随神的人，再不被困于旧约的律法规条之内，但是神的要求正如不停地说，是更加严格更加清楚的，要活活地将神的心意神情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这里我希望我不会得罪大家，我用一个例子。基督徒真的要对罪更加敏感，因为第三个影响我们去来到去满足神的心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对罪不够敏感，甚至去包容。 早幾年啦，我聽大家睇喺我嘅圈子裏邊都知道，大家有好多人都有一個叫 TV Pad 嘅嘢嚇，用好少嘅錢咧就可以永遠嚟到睇呢個眾多呢個中文世界嘅各地嘅節目。當你大家去認真去諗嘅時候，英文有一個嘅説話就係話咧 ，If something is too good to be true， 就係佢多數都真係有啲問題。如果有一個好到咧，真係不可以思議嘅一個 deal 嘅時候咧，通常都係有啲問題喺背後。嚇！喺舊年年尾咧，呢個 TV Pad 咧已經係正式俾喺美國咧被起訴咧，係嚟到去係法院咧係裁定咧佢哋不合法，因為侵犯呢個好多國家嘅電視嘅版權。亦都咧據聞啊，我唔知道係咪真的，係佢要咧係付上咧6500萬美元嘅賠償。當然咧能夠去睇一啲世界各地嘅中國電視咧，可能係大家好覺得好有趣嘅一件事情。但係基督徒要想一想呢啲事情係咪可以愛神愛人如己呢？你可能話我有咩得罪人呢？冇人有損失噶，有人有損失嘅嚇。如果當你寫咗本書，你都未賣一本嘅時候，已經喺個 internet 俾人哋 download 曬，冇人再買嘅時候，我諗你就會感受到個損失係點樣。真係我哋要對一啲好有多受去走法律罅，而要得到一啲小著數，所謂 white lies， 仲有白嘅謊言，呢啲都係往往中國人一啲好引以自豪嘅一啲嘅事情。我成日都咁諗，如果中國人將呢啲咁嘅貪小便宜嘅一啲嘅心態擺落去嚟到去諗呢啲嘢嘅努力，喺一啲更加大嘅事情上邊，對社會真係有貢獻嘅事情上面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人就好叻噶啦。但我哋冇做到，基督徒更加唔可以花時間喺呢啲事情上邊。對罪要敏感，不要包容，呢啲係唔符合基督徒道德，係神所厭惡嘅事。喺我細個嘅時候喺教會裏邊長大。我所聽見的經常是有牧師、有傳道人、有屬靈的長者跟我提及一件事，就是神的位格、神的性情是有三方面的，是公義的、是聖潔的、是慈愛的。但是今天很可惜，今天的教會、今天的福音很多時候再沒有人去提罪。既然沒有罪的時候就不需要認罪，亦都唔需要悔改，去成為一個基督徒，將神嘅位格擺為只有慈愛一面，冇咗公義同埋聖潔嘅要求。當我哋企喺公義同聖潔嘅神面前嘅時候，我就知道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過我哋嘅生活。特別係當要盡心、盡性、盡意去愛我哋嘅神嘅時候，呢個要求真係好高。比要遵守很多很細節的規條來得更大更大的要求。這個是人當盡的本分，基督徒當盡的表分。因為在傳道書裡面講到，他說當這個傳道者，即是這個有智慧的人去總結生命的時候，他最後尾講到的說話就是說這些事我哋都聽見過曬，世界裏面發生嘅事情，總意就係敬畏神，緊守他的戒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必都審問。我哋今日係過點樣嘅生活？我哋嘅心裏面諗啲咩嘢？神係睇內心嘅。人 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讲了这么多好像都是很负面的说话，我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人，所以请大家原谅，这个是生出来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圣经里面当然不是只是一个负面的教导，如果不是我们就很惨。当然圣经和主耶稣的教训不是呢是使人或者逼人走去一个困境里面。在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给我们一个更加光明的路，更加美的方向。这幅相是我最近去 New South Wales 旅行的时候去拍。当日呢个风非常的大，好大好大。我站在岸边的时候呢，看见这群的雀仔，背后呢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有很多雀仔呢，它是站在个地下上面来到去抵御这个寒风，都挺辛苦。更加 有一些是更加勇敢的，就等于这两只，它飞起上来离开这个地，力争上游。但当它一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因为风呢是将这个这么小的雀呢，是你看见呢，即是可以，我其实呢站当一个同一个地方啊，我站在一个这个岸上面的时候，你差点连我一拎起一脚就吹动了，这么大的风。但这只这么小的雀，它愿意力争上游来到去追求它自己应该走的路，不怕这个寒风。就等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讲的一个更加积极的能够满足神心意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去好好的留心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就去来到看，擘大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来到去看那些事情。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鼓励大家不要再花你的精神体力在一些呢可能令你觉得有少少自豪的，有少少小便宜的一些的成就上面，为到一些打开你的眼，打开大家的心，用你的力去看一些可敬的、真实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事情，并且去将它变成更多。当我们可以细心去留意、观察并学习这些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更多鼓励，给我们更多爱神和爱人的动力。然而这些的益处是要建立在我们明白神的说话、神的心意的基础上面。在这里呢，我来到去跟大家分享一件可爱的、有美名、可敬的事情，也都请大家为到这件事来祈祷。大家可能都认识我一个哥哥，是曾经在很多年前来过探访我们，也都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很简短的讲座。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在加拿大生活，但在29年前他进行了第一次的换肾手术。因为当时他30多岁，已经是因为有肾病的缘故，就不能够再拖下去。所以呢，我有其中一个哥哥呢，就将他的肾要捐了给他。很感谢主呢，在差不多30年以来，他蒙神的恩典，健康呢是非常好，两个健康非常好。但是呢，因为他的病的缘故呢，它是一种自体免疫 的疾病，所以呢这个新的肾摆下去呢，就第一天开始呢已经会再受这个自体免疫的攻击，而 而使咧係個功能咧一路一路咁衰退。直到舊年就咧，醫生已經同佢講，佢話咧你個腎嘅功能咧已經跌到咧只係得正常人嘅10%，所以咧基本上咧要再開始考慮咧換腎或者係去做呢、這個透析嘅工作，先至可以維持你嘅生命。我哋當然係好為佢嚟到擔心。加拿大咧有一個好好嘅措施，就係話咧可以容許一啲咧係唔配合嘅捐腎同埋受腎者咧嚟到參與一啲嘅配對嘅工作。譬如話我同我太太咁先算，如果我係個腎有問題，需要一個捐腎俾我，但係佢願意捐，但係佢嘅腎唔啱我嘅時候咧，喺香港咧就冇辦法去做任何嘢。但喺加拿大咧，政府咧係願意咧做一個全國性嘅嚟到去組合一啲願意捐腎同埋需要捐腎嘅人，組成一個 database， 然之後咧將佢哋嚟做媒人咧嚟到去配搭，以至到咧係一個同我完全冇相關嘅人，但係只要佢嘅願意捐腎，因為佢有一個親友係需要腎嘅緣故，佢行出嚟。佢捐，但佢亦都唔啱佢個親友需要，但佢係啱我需要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咧係好多個 party 咁樣咧嚟到去大家互相配合，組成一條咧配合嘅鏈，可能咧有成八九對嘅捐腎者、受腎者一齊參與，先至可以做咁嘅 matching。咁我哥哥咧喺過去嘅三個嘅 round 裏邊咧，都係配唔到嘅。因為咧喺外國地方咧係血型咧係同本地人有分別，所以咧唔係咁易可以配得到。但係咧好感謝主喺四月中嘅時候咧，有突然嘅消息嚟，就係話可能有個啱嚟。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先決條件就係要有一個人願意係代理捐個腎出嚟。咁呢位人咧就係、是、我嘅姐夫嚇。佢都已經係同我哥哥嘅年紀一樣，都係62歲嚇，63歲，身體唔好 OK， 但係咧年紀都唔細，對佢嚟講呢個都係好大嘅考驗。但係佢俾我一個見證，願意同大家好簡單咁分享。佢寫咗幾節嘅幾點嚇，話咧佢係基於呢啲嘅考慮。願意嚟到做出一個咁樣嘅捐獻，佢話：第一就係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這是我信仰的核心價值。我只是學習和效法神嘅榜樣。第二就係天地萬物被創造都係有佢嘅目的，就如我現在可以同你分享我嘅感受一樣。絕非出於巧合。第三，我認為人生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能夠認定被創造的目的，並且為這目的而活。感謝主，讓我曉得神創造我的目的，又有幸能參與這個捐腎臟計劃。第四，服侍神最好的方法就是服侍其他人。捐出一个肾脏，能够令一个帮助了众多病人的临床心理学家，继续以他的专业和生命见证为神工作，我认为实在是非常富有意义。期盼这件美好的事能够带来健康、积极的效果与我们周遭的人，这是我信主一直以来的愿望，亦是现今世代所需要的。我相信整件事都是神早已为我家庭预备的奇妙安排，正如他透过服侍主60多年，去年安息主怀的冯杰庄牧师，我亲爱的大哥，从小带领我认识真神，委身信主。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事情。
愿意我们都同得这个鼓励，去影响其他人。因为深信神的说话是有祂的能力改变人心，可以使人做出一些不单止是 不犯法，更加是有道德符合神心意神情的事情。愿意大家都为他们两位的手术祈祷，因为呢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呢就应该是星期二呢，我的姐夫呢就会去温哥华来捐个肾，然后呢跟着那天呢我哥哥呢就会在多伦多呢来接受另一个人捐给他的肾。咁都愿意大家去为到两个的手术，并且是第三位愿意捐肾给我哥哥的人来到祈祷。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说话是有能力的，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因为他将我们从众多的律法条文里面释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要求从来没有放松过，反而是对新约的信徒你的跟随者有更大的要求。主，我们愿意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你，加上求你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去爱人如己。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真去实行你自己的吩咐，做一个警醒不是差不多的基督徒。主，求你保守你自己的说话。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圣名。 Amen.